丁兆慧走进武艺厅，看着斩南侠的宝剑，他这火就上来，有心发作，又一想慢着，我大哥丁兆兰呢，就这一点对我不放心，一再的叮咛我呀，也得劝着我自己，先别发火啊，还没到时候。就这样的强压怒火，坐在客位，白玉堂命人献茶，就问他：“二哥，您怎么这么得暇呀？”“五弟，我管得当闲事儿。你们卢家庄船只越过芦花荡，这还不说，还有两个人斗殴，好像没出了人命，我把他们都拿出来，现在送给你，教你处理，多谢二哥。”带上王二和胡烈，白玉堂一问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把胡烈拉到下面抽了一顿鞭子，然后让人拿着白玉堂的名帖送到松江府治罪。有人把胡烈给押走了，白玉堂还表彰鼓励了王二，这件事暂且不提。白玉堂吩咐重新更换酒席，我跟我二哥好好喝两盅。丁兆辉也不打分口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时间不大，酒席更换完毕，三个人推杯换盏，在这喝开了。三杯酒下肚，白玉堂就说：“二哥呀，咱们是自家弟兄，我也不怕你笑话。现在我们卢家庄啊，遇上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。”“哦，五弟呀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们卢家庄户大人多，金银财宝有的是，你们五位弟兄又相当和睦，能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呢？”“哎，您光看其表不知其理呀。正像您说的，说我们五个人非常和睦，最近不和了，我们闹翻了，是吗？为什么呢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呀。您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，叫展昭，展雄飞吗？”“嗯，我听说过此人。”丁兆辉没说实话，故意在这演戏，看白玉堂说什么。白玉堂接着说：“要按说这展雄飞人不错，走的也正，行的也端，不过此人太傲气了。听说他帮着包青天到陈州放粮，立了点功，后来皇上在乐舞楼召见他，练了三种绝艺叫三绝，又练了六种绝活叫六巧，皇上大喜，加封他御猫二字，还赏给他一面金牌，在京城夸官三日，亲口加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要说嘛，我们绿林人出来这种好样的，对咱们脸上都光彩，是可喜可贺。但是使我最不痛快的就是御猫二字。二哥您说，这江湖上先有五鼠，后出了个御猫，这不是诚心作对吗？”“当然我不能怪皇上，皇上不了解内情，那么展雄飞能不知道吗？你就应当百般谢绝，可你谢了恩了，你就是乐意了，你就是眼里头没有我们五鼠弟兄，这在江湖上传为笑柄啊。我为此事不服，要跟展雄飞争斗，结果我大哥怎么样？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啊！不但不向着我，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。为这件事把我二哥给气走了，临走了气得呜呜直哭。 我三哥四哥可好，都随着我大哥，现在都是开封府的人了。如今的卢家庄就剩了我老哥一个了，你说手下那么多的人，我能管过得过来吗？故此才出来这些麻烦呢。二哥你可别笑话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丁二爷一想，既然你谈到这儿了，我就得拿话试探试探。武力啊，你先把这杯喝了，哥哥我有话说。二哥你有话就说吧。兄弟，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呀，我认为你说的都不是理。哦，我怎么说的不是理了？哎，就拿这玉猫来说，那是皇上亲口加封的，万岁说话金口玉言，展雄飞敢不接受吗？否则就犯下欺君之罪，所以说情有可原。要说展雄飞有意叫玉猫，就是跟你们五鼠弟兄为仇，这个理儿我看说不通。不是哥哥我说你，兄弟你哪儿都好，就是有时候耍小孩子脾气，有时候太任性，关上门啊自己胡思乱想，想出一条道来就是一条道。你这么做冤枉了旁人呐、啊，武帝啊，往后你可得改呀、啊，不然的话你非碰南墙吃大亏不可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也许二哥说的对，其实我现在就碰了壁了。哦，此话怎么解释？我为了展雄飞的事情，我三番两次搅闹开封，闲着没事我还到皇宫溜达了溜达，在粉壁墙题诗，我还杀死了总管郭安。最近我又在开封府指鹿盗三宝，把包大人的三件宝贝古金盆、照妖镜、游仙枕我都偷来了。我可不是为宝贝，拿它做钓鱼食，我钓这个展雄飞。结果姓展的觉着不含糊，他真追来了，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困到憋死猫，我非把他给憋死不可，有耗子就不能容猫。二爷丁兆会听到这气得咯咯咯咯的，哈哈哈。那么武帝啊，既然你说到这儿了，哥哥再问一句，你想怎么个了结呢？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方才我说了，展雄飞死了这事儿就算了结了，我宁愿给打人命官司。武帝这么做太绝点了吧，至于有这么大仇口吗？那姓展的也没坑你也没害你，说句俗话，他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头，你何必下此毒手呢？二哥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嘛，这有何不可呀？脑袋掉了碗那个疤，这个事儿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其实白玉堂这话是违心的，他是故意气丁兆会，他也不是那种人。丁兆会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这眼珠子越来瞪得可就越圆了。武帝，常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遇事三思免得后悔。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我不能看你的哈哈笑，哥哥奉劝你几句。行啊，二哥有话请讲吧。老五，你可别忘了，展雄飞可不是孤立的，你就是把姓展的置于死地，你认为这事就能了结了吗？我看不能，相反麻烦事儿来了。姓展的并不孤立，人家也有亲朋好友，人家也有三亲六故，何况人家还是官府的命官，人家能不报仇吗？到时候众怒难犯呢、啊。 老五啊，可够你抖了的。二哥说的是，我怕我就不做，做我就不怕。我相信展雄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他那些三亲六故无非都是乌合之众，他要不给姓展的报仇就作罢，想要报仇那展雄飞就是他们前车之鉴。你丁兆慧实在忍无可忍，连腮帮子耳根子都红了。五弟啊，干脆咱们公开说，如果展雄飞死了，我就不能答应你。哦，二哥此话怎讲呢？兄弟，你知道展雄飞跟我什么关系吗？我妹妹丁月华许配给他了，今年年底就要完婚，那是我妹夫，我就是他的亲戚，你要把他如何偿还，我能答应吗？其实啊，白玉堂早知道这件事儿，是故意不知。听了丁兆慧的话，他几还一吃惊，哦，哎呀，二哥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闹了半天，你跟姓展的还是亲属，我要知道这个事儿，我岂能这么扯呀？实在是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老五，那么放下远的，咱说近的吧。既然你知道我跟姓展的是亲戚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能不能赏哥哥一个面子，把展雄飞给我放了？哥哥我也感恩不尽呢。哎呦，谈不到这儿。二哥，冲您这一说，完了，我多有得罪了。现在我就把展雄飞放了，您看怎么样？那我谢谢五弟。哎呀，丁兆慧一听，白老五今儿个挺顺溜啊，没想到这事儿解决的这么快，但是他又不太相信。五弟，你说话算数？
当然算数了，我说放就放。
不过你二哥，我可有点顾虑啊。
说吧，什么顾虑？
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呐。我是完事儿了，那么姓展的要不答应，你说怎么办呢？
不能，
我妹夫不是那种人，即使他不答应，有我的，他也不敢。
嗯，二哥，光您这么说，我还不太相信。
这么办行不行？他现在就在憋死猫压着呢，您呢陪我去一趟，您先劝说劝说他。他如果保证跟我不为仇作对，我马上就把他放了。
丁兆慧说行，现在咱们还就走。
白月堂冲柳青说，柳大哥您少坐片刻，小弟去去就回。就这样，白月堂陪着丁兆慧起身离开武艺厅，奔左边走，穿宅过院，曲曲弯弯走的一所院落。你别看丁兆慧跟卢家庄处的不错，究竟卢家庄怎么个布局他还不太清楚，这头一次来到这么个地方。他一看这院中心有一座建筑物，是八角形一座大凉亭，说凉亭啊还又不像，四外都带墙壁和窗户，门开着呢。白玉堂上了台阶，二哥请上来吧。丁兆慧抬头一看，挂着一块横匾，上写紫朱轩仨字，他就跟着进了屋了。哎呦，这屋里头明漆亮泥，里边的套间还有床铺，茶壶茶碗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。白月堂用手一指，二哥您先请在床上坐，我现在就去请展老爷，你好好的给我劝劝。
行，你快点。
白玉堂抽身离开紫竹轩，这一走就不回来了。丁兆慧坐了半天也不见白老五的影子，二侠可眼珠一转，哎呦，我不是上了当了？这个白老五不是个好惹的，
能不能给我耍心眼儿，用稳军计把我稳在这儿？
不行，我非得找着他问个清楚。
二甲想到这儿站起来，哪知道往前刚走了三步，把消息给踩翻了。就听这紫朱轩天崩地裂一般，咔咔，把二侠可惊出一身冷汗来。再看屋里的一团漆黑，伸手不见掌，是对面不见人。闹了半天，紫朱轩呢，两层大房子套着小房子，一踩这消息，外边的房子一转，把门窗全挡上了，就像个大活坟一样，把二侠困在里面。丁二侠有天大的能耐也出不来了，喊吧叫吧捶呀踢呀，爱踢什么踢什么，无论如何他也出不去了，这才知道上了当了。丁二侠咬碎钢牙，这个骂呀，白老五啊，你个短命鬼，你缺大德的，将来你得不了好报应啊。好小子，你人面兽心，咚咚咚，啪啪啪，捶半天无济于事，把二侠气得哭痛，又倒到床上。他刚躺在床上，就听头顶上说话：“二哥，二哥，在哪呢？”丁兆慧扬起脸来一看，开了一扇天窗。一道光亮射到屋里头，他借着光亮一看，是白玉堂在房盖顶上呢，冲着丁二侠一笑：“二哥呀，小弟实在是对不起你，只好啊让您委屈两天了。我要不把您困在这儿，看您那意思要跟我玩命啊。您是侠客，我能是你的对手吗？为了防身起见，我只好出此下策。二哥呀，您放心，别看在这儿捐着，一日三餐绝不亏待。等我把展雄飞憋死之后，亲自来接您来，跪在您脚下请罪，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白玉堂，你不是人，你把我放了，快了！”天窗关闭，屋里照样是一团漆黑。白玉堂从紫朱轩出来，回到武艺厅。柳青一看，走的时候是俩人，如今白玉堂自己回来了。柳青就问武帝：“那丁二侠到哪里去了？”“
搁起来了。”“
哦，
搁哪儿了？”“
嘿，紫朱轩迷魂亭啊。”
也叫我给困起来了。哎呀，
闹了半天，你刚才说的是谎话。
对，
您看着没看着，这展雄飞还没怎么地呢，三亲六故都上来，有种他们随便来呀、啊。我卢家庄地方大得很，别的不行，要压几个人那还费事吗？我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了，来多少我困住多少。
哎呀，武帝啊，我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呐、啊。那丁氏双侠义气过天，是正人君子，你说你无缘无故把人得罪了，将来怎么个收场啊？
大哥你放心吧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我说这句话是真的，我把这条命豁出去了，将来挨扎刀掉脑袋千刀万剐我认了。
柳青也不便多说了。正这时候听见外头脚步声响，门一开进来个小孩。柳青一看，这小孩长得真俊啊，平头正脸，面似浮粉，目似朗星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反发披肩，这个大粉娃娃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。 柳青不认的是谁，就见那小孩腋下还夹着两本书，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：“五叔您早。”“
啊啊，
你来了，念书没有？”“
念了，
早晨的功课刚背完。”“
好啊，不管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还要好好读书。”“
是。”“
哎，我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位你知道是谁吗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你爹最好的朋友，叫柳青啊。从你爹那儿论，你叫大叔吧？”“
是。”“柳大叔在上，小侄给大叔叩头。”“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”“
老五啊，这是谁呀？”“
这是我大哥卢芳之子，名叫卢真呐、啊，我给他起个绰号叫粉子都。”“
哦，来来来，我看看。”“多大了？”
14岁。
哦，长得可太帅了。
现在学什么呢？又学文又练武。”“
跟谁学的？”
都是跟我五叔学的，都是我五叔手把手教给我的。”白玉堂听完了非常舒服。说到这儿，咱介绍几句。这个粉子都卢真确实是卢芳的儿子，卢芳就这么一条命根子。他学文学武也确实跟白玉堂学的。你看白老五那个人那么毒，唯独对的卢真非常喜欢，别人不敢说一句。要有人得罪了卢真，从白玉堂这来说就不答应。闲言少叙，白玉堂把卢真叫过来：“孩子，这两天倒得上有事儿，叔叔也没亲自教你读书，觉得很对不起你。过些日子呢，咱这功课还得恢复正常。”“
是，我知道。”“
另外呢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有些事情呢，替叔叔也分点心。我告诉你，紫朱轩迷魂亭困住了丁兆慧，通天孔憋死猫困住了展兄飞，你帮着叔叔照看着点，可千万别让他们俩跑了。另外，一日三餐及时供应，也不要亏待了他们，记住了吗？”“
侄儿全都记住了。”“
好吧，那你就下去读书去吧，没事就先别来了。”“
哎，
等等，回来。卢真呐，我再问你点事儿。现在我跟你爹闹得挺不睦啊，你爹可能对我很不满意，我对他也不满意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将来我们哥俩要见着面，倘若要伸起手来，你向着谁？”“
五叔啊，您这说哪去了？
我这能耐跟您学的，您要跟我爹交了手，我义无反顾，大义灭亲，我一定向着您，不向着我爹。”“
罢了，好孩子，
冲这句话，叔叔没白教你。”卢真转身退出武艺厅，心里一阵好笑，心说：“五叔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。常言说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无管什么时候，我也得向着我爹。我能帮着你打我爹吗？你说你怎么能问出这种话来呢？”卢真一琢磨：“哎呀，我五叔太不像话了，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，怎么又把我二叔丁兆慧困到紫朱轩迷魂亭？这事儿我可不能不管呐，不然将来就不好收拾了。”你看卢真孩儿小心大，他一想，我跟姓展的不认识，但是我跟我丁二叔不外，我得去看看他，我们爷俩想个对策。就这么的，他以送饭为名到了紫朱轩迷魂亭。卢真把天窗打开了，他没敢下来。“
二叔，
二叔。
谁啊？
卢真。孩子，快来救我。二叔啊，我不敢呐，我要把你放了，叫我五叔知道，非把我脑袋揪下来不可。我跟二叔商量商量，你看下一步应当怎么办，你叫我干点什么。卢真呐，你能不能到墨花村给我送个信啊？你告诉我哥哥一声，你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一讲，让我哥哥快想办法把我救出去。你五叔白玉堂太不是人了，我都清楚。二叔啊，你耐心等待，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送信儿，越快越好，要耽误两天非把我憋死不可。哎，我明白。二叔啊，可别说我来过了，快了。
这偏窗关闭了，卢真急匆匆回到家里，一琢磨事不宜迟，我赶紧去搬。